主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归正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就求主继续给我们加力量，也给我们加信心，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永远不失脚。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第七章分享了一部分，那整个第七章呢，就是保罗来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婚姻的这样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指导。那这些指导都是从神来的，他是从神领受的。特别提到了离婚这件事情，我们结合主耶稣在地上所教导的，那么从新约我们来看，夫妻二人的婚姻应该是神赐的，那么二人结了婚以后就应该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分开，有两种情况是可以分的。一种情况是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这样一个越轨的行为，有了奸淫，这是可以离婚的。第二种情况是一方信一方不信，那么不信的那一方执意要离婚，那么就可以离婚。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圣经里面还没有教导其他可以离婚的情况。所以说两人所谓的没有这些问题在生活上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那两人就要彼此的忍耐，彼此的在主里面去寻求神。这是针对弟兄说的，至少有一位有一方是信主的针对弟兄姊妹讲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到了信主以后要保持原来的身份，也就是特别是对那些守割礼不守割礼这样一个教导。那么对于这些犹太基督徒而言，他们信了主以后，摩西律法仍然要遵守，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今天也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信了主以后，那么那些律法他该受的割礼也要受，这一直到主再来。那么这外邦基督徒呢，也不要来改变自己的身份，那么从这个方面，那么就不要去受割礼，原来不受割礼也不要受割礼。包括那些奴隶，不要因为自己信了主以后就想得自由，但是仍然保持那个身份，我们在灵里面得了自由，得了释放。在第七章的25节开始提到的未婚的，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还有这个寡居的，那么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属灵上的指导。25节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同生那就是没有与人亲近过的这儿的人，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在以前一体没有结过婚的，那就肯定是没有人跟人亲近过的。但是现在不情况不一样了，特别是我国内这个道德沦落的特别的快，现在年轻人这个特别上大学的，包括那些高中生也是，如果是女孩还是处女被人笑话，没有跟人同居过被人笑话。所以今天说没有结婚的不能说是不是一个同生的一个代名词了这求神怜悯，今天这个时代正是堕落。说但我既蒙主连续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儿保罗很谦虚说这是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自己意见不是出于他自己，既然是蒙主连续做忠心的人，那神是有托付的，所以保罗这个意见是从神来的，是从主领受的，虽然不是主的命令。我们另外从这个第七章的最后一节40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就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所以保罗说这些话，他前面说这是他的意见，其实这是从神领受的，是圣灵的感动，是出于神的。26节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场才好。据现今的艰难，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或者当时那个 那种境况，那种艰难，其实今天也是。今天你看这个人跟人结了婚以后，有了家庭以后，真的很难很难的。下面他又会提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改变，都从当时到现在情况是一样的。保罗说，据他看来，那其实是他领受的，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这是我们100多年之前译的，赫赫本说守素安常，那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如照常保持原来的状态。就是保持原来的状态，照常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像那个一开始提到的保持原来的身份，不如还不如这个样子。那下面就具体讲了，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意思就是你结了婚了，就不要求的脱离，就是像还想独身呀。那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是没有结婚呢，就不要想，也不要求妻子，不要老想着结婚。就是以前是什么状态还是什么状态，结过婚的你就保持结婚的状态，不要过得过腻了，我不想独身想离婚，不要了，不要想这个事儿。那还没有结婚的呢，你也可以保持原来的状态，不要老想着去结婚，是这个意思。第28节，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就是保罗上面意思说，你保持原来状态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你娶了妻子也不是，也不叫犯罪，那么要结婚呢也不是犯罪，这本身不是罪。但是如果是结了婚了，成了家了，那像这儿的肉身必多受苦难，那就是生活上的重担各方面都会加重啊，这我们都是有体验的。说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免这苦难，那就是希望你还保持，不要去结婚，像保罗那样不要再成家，这是他的一个领受。那下面继续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就像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了。说了很长，这什么意思呢？说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什么时候减少了？意思就是我们建筑的日子近了，住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离世借住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那我们不管活90岁100岁或者再大一点，都不管活多少岁，我们总有离开世上的这一天。那保罗说我们这个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借住的那一天。那从此之后呢，有妻子的就要像没有妻子的，爱哭的，那爱哭是指地上的忧虑，有地上的忧愁，要像没有爱哭的，要像没有忧愁的。快乐的是地上的快乐是短暂的，有这样就像没有快乐的。置买的，那置买的就是在地上拥有财物的，买车买房啊，买了一套又一套，买这样的，就是拥有这些财物的就像什么都没有的。用事物的，所以使用世上财物的就像没有使用的。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快借足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轻看地上的一切。不是说你不要拥有这些东西，我们有的就像没有一样，我们轻看，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不要把眼光就盯在这些上面，被这些事物所这个缠裹。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们轻看在地上的一切。当我们轻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轻松的，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我们眼睛就盯着神，我们就是要淡淡的仰望神，这是保罗的意思。为什么？是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就要过去了，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在地上看中，好多人看中的这一切，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在地上不过就几十年而已了。将来几十年过去以后，那以后的永远的那个是才是我们真正要看重的。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那保罗意思就是，我愿你们一无挂虑，不要为世界上的挂虑，世界上是挂虑，请看他这一切。没有娶妻的呢，如果单身了呢，那么应该是为主的事挂虑。那娶了妻子的，那有了家庭以后，那可能好多事就是怎么讨妻子的喜悦。那这也是今天的光景。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还有34节，我们一块来分享。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那处女没有出嫁，为主的事挂虑，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了呢，那就是为世上事挂虑多了，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不管是做这个男的和女的，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作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害怕婚姻而不结婚，就是没有娶妻的，没有嫁人的，是单单为主的事挂虑，不考虑其他的。那今天也有好多是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结婚，他是为了这个动机是什么？是为了逃避婚姻，不想承担责任，不结婚呢？是为了单纯的服侍主而不结婚的。那这就是，如果是基督徒，真的是为了服侍主，单单的服侍主，不想让其他的事来缠累，那么就可以不结婚，考虑不结婚，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所以这样，这个独身神是喜悦的。如果带有其他动机，那就不是另外一回事了。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这个益处什么益处呢？那就是为了这些更多教会的信徒的永远的益处，为了他们的属灵生命的益处，是这样去做。那不是要牢笼你们，牢笼是辖制，就是不是强迫你们必须这么做。你看，这就是神的怜悯。那就看我们的领受，我们领受是独身的，像终身就是侍奉神，那你就按照自己真正的领受对了，从神来的，那就去行。如果不是，那就去结婚。那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那合宜的事，那应该是讨神喜悦的事才是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服侍主要殷勤。那殷勤，所谓殷勤呢，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想起来服侍我们就服侍，明天不想服侍了我们就放下了，这不叫殷勤。那殷勤一定是持续的，持续的专心的服侍主，这才叫殷勤。没有分心的事，没有其他事可以缠累，可以来影响我们好好的服侍神，这样就跟神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近。36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是有得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就他女儿到了这个婚嫁的年龄呢，那么到了这个，他觉得这个自己的女儿不合宜，就是这样去不合适，应该出家，那么觉得可以，那就随自己的意思去办理，这也不算有罪。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会因为这个瑕疵自己好像不这样做就犯罪了，不是的，那根据自己的心意，根据自己的领受。37节，他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有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那假如有人心里面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坚定，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就是对神的心意非常清楚，从神领受的就是这个女儿要就是不出嫁，没有任何的疑惑，也没有不得已的事，也就没有什么难处拦阻。 那自己可以做得了主，那就你决定留下自己的女儿不出嫁，这样也可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啊，有一个那个执事吧，应该是不是腓力，我记得是不是腓力，我不记得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件事。那他的几个女儿，那最后回到他们老家洗礼教会以后，他的几个女儿终身未嫁，一起来服侍主。那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看从是不是真的从神领受的，从神领受的，那么就去做。39节，丈夫活啊，第38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就是出嫁也没错，不出嫁也没有错啊。从神怎么领受，那就怎么做。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在罗马书第7章我们分享过，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丈夫还在的时候，那么妻子要受这个丈夫这个律法的约束，不可以这个跟别人。所以这儿呢，就丈夫活着的时候，那妻子是被约束的，这是一个意思。丈夫如果死了，那妻子就可以得自由，她可以随意再嫁。但是嫁有这儿有一个指导，就是只是要嫁族里面的人，嫁弟兄。这里面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暗示，那今天就是还没有结婚的、没有找对象的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如果是信了主以后，那么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呢？那当然应该找基督徒。但今天的特别是这个男的弟兄特别少，可能比较难，但我们好好祷告。第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若长守节，那就是前面26节提到的守素安常，就是照常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样更有福气。这是整个第7章谈到了婚姻的问题。我们接着分享第8章关于这个祭偶像的食物这些问题。第8章的第1节，论到祭偶像食物，我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论到祭偶像之外，因为有的好多弟兄姊妹提出，是不是圣经里面发生矛盾了、冲突了？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15章29节，当时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就定下来，就外邦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守这个。要不要受摩西律法，要不要割礼等等。那么当时开完会以后，有这么29节，就说要警戒祭偶像食物，警戒那就是弃绝，要远离祭偶像食物。那言外之意是偶像食物不要去沾，那当然就不要去吃了。但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以及我们现在要查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及这个提摩太前书，他3番5次讲到，这里面还有一个爱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祭偶像食物本来不算什么，食物都是从神来的，在神看来都是洁净的，那我们就是可以吃的，祭偶像食物不是不可以吃的。那这是不是和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矛盾呢？其实不矛盾。那么那神的启示往往是洁净的，我们从这个特别读旧约，弟兄姊妹去仔细品一下，神的启示是洁净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也是逐渐的，并没有一开始对他亚伯拉罕有那么多的要求，对以色列民也是有洁净的过程。那么如果后面圣经里面就是前面提出了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神的旨意，后面有了新的补充，有了新的启示，那我们应该宣发文，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后面的。如果是后面再没有新的启示、新的补充，那我们要 前面说的我们要持守，特别是旧约时代提到的一些新约里面没有明确提的，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参考旧约的，那要按照旧约的去行。那比如说十一奉献，有好多这个弟兄姊妹或者甚至传道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引导、错误想法，说新约没有提，那不就可以不可以？可以不遵守这个十一奉献？我的领受是不可以的，要遵守的。因为旧约里面已经很明确的，特别是在旧约的最后一章马拉基书，那就要进入新约，在马拉基书特别提到这个十一奉献，这是有神的心意的。那么这个一定是对这个马上进入新约时代这个教会时代有一个这样一个提醒。那在新约当中没有这样去提，但是新约时代实际上提的要求更高，那是全然的奉献的，比旧约时代十一奉献还要要求高。所以新约没有具体的提，那么我们要旧约提到要遵守。那摩西律法我们教会不要去那么遵守，因为什么？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主耶稣完全律法，我们活出爱就可以。你真的活出了爱以后，那么那些律法的摩西律法里面提到那些好多的，我们肯定不会去做了，犯罪得罪神的得罪人的不会去做了。所以我这儿谈到就是这个祭偶像之物，我们应该那么考虑。后面提到的这儿保罗在逐渐的在补充，圣灵也在引导，有新的开启，新的启示，我们要考虑新的啊，这就不是矛盾。说弄到这个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呢？是吃与不吃，可以吃可以不吃，这像这样的知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都懂得，但是知识呢是往往叫人自高自大。如果光有知识没有爱心，就像今天好多信徒这个圣经知识非常熟悉，但是他根本没有领会到神的心意，这仅仅是知识而已，这些知识可能会 使自己变得自高自大。所以有的信徒在众人面前就夸夸其谈，好像懂得很多，其实我们看他的神灵他不知道真的不咋地，而且看到他好多地方是领受错的。那么这是知识和爱心和从神而来的这个领受是不一样的。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有爱心的人他不会骄傲，他不会把这些圣经的知识的太把它作为好像让人高看自己的一个东西拿出来，会很谦卑。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神借着保罗所说的。人有的人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按他所当知道的，他应当知道的，应该知道，他其实仍然不知道。就是自以为明白，其实还是不明白。就我刚才举过的例子，包括今天一些台上讲到的传道人，包括带组织学的，好多是讲知识课程。今天是好多教会的组织学是一个课程，不是一个生命的造就的一个真理上的东西。作为课程，这是圣经不是课程啊，这是生命啊。所以好多就是讲课程，编的一本册子又一本册子去读那些册子，而不是读圣经。其实我们手里面只有一本，就是圣经嘛。我们就翻来覆去读了一遍，再读一遍，查一遍，再查一遍。我们读那些干嘛呢？我们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如果代替了圣经就有问题了。那这国内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比如说我再提出来，我不怕得罪人，性生命、性生活啊，像这样的，好多教会就拿这些东西在。讲完道以后，这所谓的组织学时间就读这些东西，圣经放在那儿，为什么不去查呢？不去读呢？用那些东西代替圣经呢？是那里面讲的也是圣，也是真理，但是去头掐尾的。我当时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给我任务是教那个性生命，我是教过的，教的过程当中确实最后看发现。不应该把那个来替代圣经， 整本圣经，我们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去查，查完一遍查一遍，这就很好了，不要用那些东西替代。啊，还有个标杆人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见过没有，这要小心的。如果我们教会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主要的材料来代替圣经的去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这百分之百是错的。所以就说他们自以为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就是谁爱神谁不爱神，神都知道。第四节，论到吃偶像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就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就是祭过偶像的这些食物能不能吃，保罗说偶像在世上都算不得什么，那何况这些食物呢？就是这个偶像就是虚假的，是人做的东西，他根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偶像的背后有鬼魔。这不是保罗意思说啊，这既然不把他当回事，那么家里面该摆就摆，不是这个意思。你摆上这个东西在，我们可能认为没什么，但是别的弟兄姊妹看见以后会把别的弟兄姊妹绊倒，下面会提到。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符号，那么鬼魔会使用这些东西，说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高，它是根本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没有能力，不算什么。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下面第五节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那是好多弟兄姊妹经常问，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说万王之王是什么，那么多的神，许多的神，这个许多的神是不是说实际上是真的有那么多的神存在，而是说在拜偶像的世界里面，人们造了许多的神，造了许多的假神，是这个意思。这些根本不是实际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位神，那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说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万物本于他，那就是这个父神是一切的源头，万物的源头都是出于他，我们也归于他。我们注意这个没有说万物归于他，而是说是我们。这个我们可不是代表所有的人，是指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要归于他，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要悔改，然后归向神，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万物都是透过他才存在的，就透过他才被造的，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的人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才存在的，才被造的。这个被造就是新造，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理解。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就看到基督信仰是陪他的。有的那个佛教徒就说啊，你们信基督的就你们好，别人都不好。你看我们这是他们自己如何的包容，我们好多事情是不能包容的，罪是不能包容的，那些异教徒是不能包容的。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为什么这么就是独特，陪他，不可以包容那些其他的深受不喜悦的。那今天我们前面也谈到好多宗教大合一，这就基督的陪他性就没有了。好多些基督教的领袖开始和天主教联合，和这个伊斯兰教联合，和佛教联合，和其他的教联合。当然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主快来的时候这些一定会出现，这些都是主再来之前快来的一个征兆，今天已经开始了。 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就是保罗说的，说只有一位神，除圣以外没有别的神，其他都是假的，偶像都不算的什么，就是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无愧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拜惯了偶像，就是受这个偶像的这个习俗影响，以前就是经常拜偶像，就是习惯这种受这个影响，最后就是导致吃了祭偶像的物，还以为是等同于拜偶像，这是信心的软弱。因为信心软弱，就是吃了祭偶像的物，心里面就以为是在拜了偶像，就有了一种犯罪的这个罪恶感，是这个意思。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就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神看重我们，我们现在是神被神看重的人啊，神拣选了我们，被神看重了。那是就是食物不能叫神到我们面前，神拣选我们，神看重我们，不是因为食物，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这些食物吃也无损，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那包括就是说的这些祭偶像食物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下面还有补充，就只是你们要谨慎。就既然保罗意思说这祭偶像植物，其实那是如果你有这等知识，你认为说只有一位神，我们真正认为只有一位神，那些偶像不算什么，那些祭偶像的那个食物也不算什么，你可以吃也没错，吃也没有什么益处，也没有什么坏可有损害的地方。但是说你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说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好像在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分享过类似这样，就是虽然是可以吃，但是如果是我们有这种吃的自由，如果成了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信心小的弟兄姊妹的绊脚石，那我们就有罪了。就是我们的自由不要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你做的没错，但是你做了以后把人绊倒了，这就是得罪，下面就说这就得罪了弟兄姊妹了。所以为了不把弟兄姊妹绊倒，宁愿放弃我们应该有的自由。所以不要变成法利赛人。第十节，若有人见你有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植物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有的这个弟兄姊妹看到你有这等知识，就是上面有这个知识，认为吃这些没有什么，这是对的，这是属灵知识。你有这样属灵知识的弟兄姊妹看在庙里面坐席呢，被别的这个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看到了，看到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么他就会效仿，他不明白这个知识，他还没有完全领受这个属灵知识，生命还没有成长到那个程度，但是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在庙里边或坐席和在吃偶像食物，他也在效仿，他会以为是啊，原来我们还不用不着这个分别为圣。那么很可能他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拜偶像的生活当中，这就把这个弟兄陷在一个罪里面了。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成龙了。这个成龙不是那个灭亡，不是那个灵魂的成龙，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被绊倒。 就是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就是主耶稣以十字架上这个死来爱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软弱弟兄姊妹，那也是主所爱的，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把这样的弟兄姊妹给绊倒了。因着我们的属灵知识，我们觉得啊，我行的没错呀，这是对的呀，你非得这样做，就把他们绊倒了。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你看，我本来就是，这是属灵知识对的呀，这是真理，也是没问题的。你非得持守，非得这样去做，最后把这些弟兄绊倒了，那就是得罪了弟兄，得罪了弟兄，也得罪了我们的主，那就是我们犯罪了。你看，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也会犯罪的。最后一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就是为了不把弟兄软弱的弟兄心性小的弟兄姊妹绊倒，那么我们宁愿放弃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自由。这是保罗在第八章要再次来讲这件事情。所以看来在当时的初期教会啊，在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就很出现了很多的状况。那保罗呢，好多次来说讲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更清楚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祭偶像之物。如果是一块几个弟兄姊妹觉得都有这样的相同的领受，觉得都没问题，那么你吃没关系。但是如果旁边只要有一个弟兄说这个不可以吃，那我们就不要吃，不要因为这一个去来把弟兄绊倒，把弟兄陷在罪里面，我们自己又得罪的事啊，这是不合适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